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五年冬十月，汉王追击项羽到阳甲以南，停止进军，与齐王韩信、魏相国彭越约定日期会师攻打楚军。到达固陵，韩信、彭越没有如约会师，楚军攻打汉军，大败汉军。汉王又进入营垒，深挖壕沟坚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遵从约定怎么办？张良回答说，楚军即将被击败，而诸侯没有分到土地，他们不来本是应当的。君王如果能与他们共享天下，立刻就能把他们招来。齐王韩信被立为王，并非君王的本意，韩信自己也感到不稳固。彭越本来平定了梁地，当初君王因为魏豹的缘故任命彭越为相国，如今魏豹已死，彭越也盼望封王，而君王没有尽早决定。现在如果能拿出睢阳以北到古城一带封给彭越，再从陈县以东到沿海地区封给齐王韩信，韩信的家乡在楚地，他的本意是想重新得到自己的故土。如果能捐出这些地方许诺给两人，让他们各自为战，那么楚军就容易击溃了。于是汉王派出使者出使韩信、彭越。使者一到，两人都率兵前来会合。11月，刘贾进入楚地，包围寿春。汉王也派人引诱楚国大司马周英。周英背叛了楚军，用舒县的兵力屠戮了六县，发动九江军队迎接秦部，一同进军屠戮了城父，然后跟随刘贾都会合。12月，在垓下包围了项羽。项羽夜里听到汉军四面都唱起楚歌，知道楚地已全部被占领。项羽与几百名骑兵逃走，因此楚军大败。灌婴追击项羽，在东城斩杀了他。楚地全部平定，只有鲁地没有投降。汉王率领天下军队想要屠戮鲁地，但因为他是坚守礼义的国度，便拿着项羽的头给鲁地的父老兄弟看，鲁地这才投降。当初楚怀王封项羽为鲁公，等到项羽死后，鲁地又替他坚守，所以用鲁公的礼仪把项羽埋葬在古城。汉王为他发丧，哭祭一番后离去，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被掳掠在楚地的百姓都归还给他们。汉王回到定陶，骑马驰入齐王韩信的营垒，夺了他的兵权。当初项羽所立的临江王共敖已死，他的儿子共未继位为王，不肯投降。汉王派卢绾、刘贾攻打并俘虏了共尉。春正月，追尊兄长刘伯为武哀侯，下令说，楚地已经平定，异地没有后代，想要抚恤楚地民众，确定他们的君主。齐王韩信熟悉楚地风俗，改立为楚王，统辖淮北地区，定都下邳。魏相国建成侯彭越为魏国民众勤劳，谦卑对待士卒，常以少胜多，多次击败楚军，将魏地旧地封给他为王，号称梁王，定都定陶。又说，军队不得休整长达八年，万民遭受深重苦难，如今天下战事已结束，赦免天下死罪以下的囚犯。于是诸侯上奏说，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元衡山王吴瑞、赵王张敖、燕王臧荼冒死再拜晋年大王陛下，先前秦朝无道，天下共同讨伐他，大王最先擒获秦王，平定关中，在天下功劳最大，保存危亡的国家，安定危急的局面，拯救败亡，延续断绝的朝代，来安定万民，功业盛大，恩德深厚，又施加恩惠给有功的诸侯王，使他们能够建立国家。土地的分封已经确定，但位号却与诸侯王等同，没有上下的分别，大王的功德如此显著，对于后世是不合适的，冒死再拜，请求上皇帝尊号。汉王说，我听说皇帝是贤德的人才能拥有的名号，虚言无实的虚名，不是我所取的，如今诸侯王都推举推崇我，我将如何处置呢？诸侯王都说，大王出身微贱，消灭暴乱的秦朝，威震天下，又凭借偏僻狭小的土地，从汉中推行威严和恩德，诛杀不义之人，封立有功之人，平定海内功臣，都接受封地十邑，不是私人的土地。大王的恩德施及四海，诸侯王不足以表达，居于地位非常合适，希望大王以天下为幸。汉王说，诸侯王认为这样对天下的百姓有利，那就可以。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卢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祭祀君叔孙通 谨慎地选择吉日二月甲午日，呈上尊号。汉王在泗水北岸即皇帝位，尊王后为皇后，太子为皇太子，追尊先母为昭陵夫人。下诏说，元恒山王吴瑞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侄儿率领百越的军队来辅助诸侯诛灭暴秦，有大功劳，诸侯立他为王。项羽侵夺他的土地，称他为藩君。现在以长沙、豫章、项郡、桂林、南海之地立藩君吴瑞为长沙王。又说，元越王吴诸世代供奉越国祭祀，秦朝侵夺他的土地，使他的宗庙不能得到祭祀。诸侯讨伐秦朝，吴诸亲自率领闽中军队来辅助灭秦，项羽废黜他而不封立。现在封他为闽越王，统辖闽中地区，不要使他失去职守。皇帝于是西行定都洛阳。下五月，士兵都遣散回家。下诏说，诸侯子弟在关中的免除赋税徭役12年，那些回去的免除一半。百姓以前有的聚集在山泽中，没有登记户口，如今天下已经安定，命令各自回到本县，恢复原有的爵位田宅。官吏要用法令条文教训告知，不要鞭打侮辱。百姓因饥饿自卖为他人奴婢的，都免为平民。军官士卒遇到赦免，原本无罪而失去爵位或爵位不到大夫的，都赐给大夫爵位。原来大夫以上的，各赐爵位一级。那些七大夫以上的，都让他们享有食邑。不是七大夫以下的，都免除自身及全家的赋税徭役，不征用。又说，七大夫、功臣以上都是高爵位。诸侯子弟及从军回乡的，有很多高爵位。我多次下诏，官吏先给予田宅，以及他们应当向官吏要求的，尽快给予。爵位有人君之尊，是皇上所尊重礼遇的，却长久站在官吏面前，竟然不予决断，这很没有道理。以前秦朝时，百姓爵位在公大夫以上的，县令县丞与他们平等行礼。如今我对爵位并不轻视，官吏为什么偏偏这样？而且法令规定按功劳给予田宅，如今小吏从未从军的却多有满足，而有功的人反而得不到，这是背公徇私，郡守县尉长官教训的很不好。命令各位官吏要善待高爵位的人，符合我的心意，并且要查访有不符合我诏令的，以重罪论处。皇帝在洛阳南宫设酒宴，皇上说，列侯将领不要隐瞒我，都说实话。我之所以拥有天下是什么原因？项羽之所以失去天下是什么原因？高启、王陵回答说，陛下傲慢而侮辱人，项羽仁厚而尊敬人。然而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所降服的地方就封给他们与天下共享利益。项羽妒贤嫉能，有功的人害他，贤能的人怀疑他，打了胜仗不给人家记功，得了土地不给人家好处，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皇上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帷帐之中运筹谋划，在千里之外决定胜负，我不如张良。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粮饷，不断绝粮道，我不如萧何。统帅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任用他们，这就是我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有一个范增却不能任用，这就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群臣心悦诚服。当初田横投靠彭越，项羽已被消灭，田横害怕被杀，与宾客逃入海中。皇上担心他长期作乱，派使者赦免田横，说田横若来，大则封王，小则封侯，如果不来，将发兵诛杀。田横害怕，乘一车前往洛阳，在距离洛阳30里处自杀身亡。皇上赞赏他的节操，为他流泪，调发士兵2000人，以上等礼仪安葬了他。戍卒娄敬求见，劝说皇上，陛下取得天下与周朝不同，而定都洛阳不方便，不如进入关中，凭借秦国的险固。皇上以此询问张良，张良于是劝皇上。当天车驾西行定都长安，任命娄敬为奉春军，赐姓刘氏。六月壬辰日，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叛，皇上亲自率兵征讨。九月，俘虏了臧荼，下诏诸侯王选择有功的人立为燕王。荆王刘贾等10人都说， 太尉长安侯卢绾功劳最多，请求立他为燕王。太丞相樊哙率兵平定代地，立即反叛，皇上亲自击破了他。立即是项羽的将领，项羽失败后立即担任陈县县令，投降了汉朝，皇上封他为颍川侯。皇上到洛阳召集所有列侯的名册召见他，立即害怕，于是反叛。后九月迁徙诸侯子弟到关中，修建长乐宫。六年冬十月，命令天下县城修筑城墙。有人告发楚王韩信谋反，皇上询问左右，左右争着想攻打他，采用陈平的计策，假装巡游云梦泽。十二月，在陈县会见诸侯，楚王韩信前来拜见，于是趁机逮捕了他。下诏说，天下已经安定，豪杰有功的人封侯，心境锋利，未能完全记载他们的功劳。我身在军中九年，有人不熟悉法令，有人因此犯法，重的处以死刑，我非常怜悯他们，赦免天下。田肯祝贺皇上说，很好，陛下捉住了韩信，又治理了秦中地区。秦地是形势险要的地方，有山河环绕，与中原相隔千里，有持戟的百万军队，秦地可得其一半的优势，地势便利，如果向诸侯用兵，好比从高屋上倒水一样。其地东有琅琊、即墨的富饶，南有泰山的险固，西有浊河的阻隔，北有渤海的利益，方圆两千里，持戟的百万军队相隔千里之外，其地可得其十分之二的优势，这可以说是东方的秦地。若不是亲生的子弟，没有人可以封为齐王。皇上说，好，赐给他500斤。皇上回到洛阳，赦免了韩信，封为淮阴侯。甲申日，开始剖分符节，分封功臣曹参等人为通侯。下诏说，齐地是古代建立的国家，如今成为郡县，应重新封为诸侯国。将军刘甲屡有大功，再选择宽厚仁惠、修养廉洁的人统治齐地、荆地。春正月丙午日，韩王信等人上奏请求以原东阳郡、张郡、吴郡的53个县立刘甲为荆王，以荡郡、薛郡、谭郡的36个县立弟弟文信君、刘交为楚王。壬子日，以云中、雁门、代郡的53个县立哥哥宜姓侯刘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的73个县立儿子刘肥为齐王，以太原郡的31个县为韩国，迁徙韩王信定都晋阳。皇上已经封了20多个大功臣，其余的人争功未能进行封赏。皇上住在南宫，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常常三五成群的私语，便问张良。张良说，陛下与这些人一起夺取天下，如今已做了天子，而所封的都是陛下亲近喜爱的人，所杀的都是陛下平日仇恨的人。如今军吏计算功劳，认为天下不够用来普遍封赏，又担心因为过失而被杀，所以聚在一起谋反。皇上说，怎么办呢？张良说，取一个陛下向来不满意、群臣都知道最突出的人，先封赏他给群臣看看。三月，皇上设酒宴，封了雍齿，并催促丞相赶快确定功劳进行封赏。酒宴结束后，群臣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封侯，我们这些人不用担忧了。皇上回到岳阳，每5天朝见一次太公。太公的家令劝说太公，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皇帝虽然是儿子，却是君主。太公虽然是父亲，却是臣子。怎么能让君主拜见臣子？这样，皇帝的威严就无法实行了。后来皇上朝见，太公抱着扫帚，迎在门口倒退着走。皇上大惊，下车扶住太公。太公说，皇帝是君主，怎么能因为我而乱了天下的法度？于是皇上心中赞许嘉令的话，赐给他500斤。下午月丙午日，下诏说，人最亲的没有超过父子的，所以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崇父亲，这是人道的极致。先前天下大乱，战乱并起，万民遭受苦难，我亲自披甲执锐，率领士兵冒危犯难，平定暴乱，封立诸侯，停战安民，天下大安，这都是太公的教导。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我为皇帝，而太公没有名号，现在尊奉太公为太上皇。秋九月， 匈奴在马邑包围了韩王信，韩王信投降了匈奴。七年冬十月，皇上亲自率兵到铜堤攻打韩王信，斩杀他的部将。韩王信逃往匈奴，他的部将曼丘臣、王璜共同立元赵王的后代赵立为王，收拢韩王信的散兵，与匈奴一起抵抗汉军。皇上从晋阳接连作战，乘胜追击败兵，到达楼烦，正逢大寒，冻掉手指的士兵占十之二三，于是到达平城，被匈奴包围七天，用陈平的秘计得以脱身，派樊哙留下平定待地。十二月，皇上回师经过赵国，对赵王不礼貌。这个月，匈奴攻打代地，代王刘喜抛弃封国，自己逃回洛阳，赦免为河阳侯。辛卯日，立儿子刘如意为代王。春天，下令郎中有罪耐刑以上的要奏请，百姓生孩子免除徭役两年。二月，到达长安，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修建了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看到宫殿如此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动荡不安，劳苦多年，成败还未可知，你为什么过分的修建宫室呢？萧何说：正是因为天下尚未平定，所以可以趁机修建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就无法显示威严，而且也不让后世有可以超过的。高祖高兴了，从岳阳迁都到长安，设置宗正官来管理宗室九族。夏季四月，前往洛阳。八年冬季，高祖在东原向东攻打韩信的残余部队。回师经过赵国，赵国相冠高等人因高祖对其王不礼貌而感到羞辱，暗中谋划要杀害高祖。高祖想留宿，心中不安。这个县叫什么？回答说百人。高祖说百人就是被人逼迫的意思。于是离开，没有留宿。十一月，命令从军战死的士兵用棺材将其遗体送回本县，县里提供衣服、被褥、棺材和葬具，用少牢祭祀，地方长官亲临葬礼。十二月，从东原回到长安。春季三月，前往洛阳，命令在平城及守卫城邑的从军立足全部免除终身赋税徭役，爵位不到功臣以上的不得带留士官，商人不得穿锦、绣、绮、胡、纸、箸、髻等衣物，不得携带兵器，不得乘车骑马。秋季八月，官吏中有罪尚未被发觉的赦免他们。九月，从洛阳回到长安，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都随从。九年冬季十月，淮南王、梁王、赵王、楚王在未央宫朝见。在前殿设酒宴，高祖捧着御酒杯为太上皇祝寿，说当初大人常认为我没出息，不能经营产业，不如刘仲勤快，如今我所成就的产业与刘仲相比哪个多？殿上群臣都高呼万岁，大笑取乐。十一月，将其除两国的望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迁徙到关中，赐予他们便利的田地房屋。十二月，前往洛阳，冠高等人的谋反计划被发觉，逮捕了冠高等人，同时逮捕了赵王赵敖，关入监狱。下诏说敢有跟随赵王的灭三族。郎中田叔、孟叔等十人自己剃去头发，戴上铁钳，装作赵王的家奴，跟随赵王入狱。赵王实际上并不知情。春季正月，废黜赵王赵敖为宣平侯，改封代王刘如意为赵王，统治赵国。丙寅日，以前犯有死罪以下的都赦免。二月，从洛阳回到长安，赏识赵国的臣子田叔、孟叔等十人，召见他们谈话，发现汉朝廷的臣子没有能超过他们的。高祖很高兴，全部任命为郡守或诸侯国相。夏季六月以为会日，发生日食。十年冬季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齐王、长沙王前来朝见。夏季五月，太上皇后去世。秋季七月癸卯日，太上皇去世，葬在万年县，赦免岳阳监狱中死罪以下的囚犯。八月，命令诸侯王都在国都建立太上皇庙。九月，代国相国陈豨谋反。高祖说陈豨曾经为我办事，很有信用， 代地是我重视的地方，所以封陈曦为列侯，以相国身份镇守代地，如今却与王皇等人劫掠代地，官吏百姓没有罪，能离开陈曦，王皇前来归顺的都赦免。高祖亲自东征到达邯郸，高祖高兴地说，陈曦不向南占据邯郸，凭借漳水阻守，我知道他不能有什么作为了。赵国向周昌上奏说，常山郡25城丢失了20城，请求诛杀郡守郡尉。高祖说，郡守郡尉反叛了吗？回答说，没有。高祖说，这是力量不足，没有罪。高祖命令周昌挑选赵国壮士中可以担任将领的，报告后召见了四个人。高祖轻慢地骂道，你们这些小子能当将领吗？四人惭愧，都伏在地上。高祖封给他们个千户，任命为将领。左右近臣劝谏说，跟随您进入蜀汉攻打楚国的赏赐还没有变形，如今封这些人有什么功劳？高祖说，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陈豨反叛，赵代地区都被陈豨占据，我用紧急文书征调天下军队，没有到达的如今估计只有邯郸城中的军队罢了，我何必另惜四千户，不用来抚慰赵国的子弟？大家都说好。又寻找乐毅有后代吗？找到了他的孙子乐叔，封在乐乡，号称化成君。询问陈豨的将领都是原来的商人。高祖说，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了。于是用大量黄金收买陈豨的将领，陈豨的将领有很多投降了。11年冬季，高祖在邯郸，陈豨的将领侯敞率领10000多人游动攻击，王皇率领骑兵1000多人在曲逆驻军，张春率领10000多人渡过黄河攻打聊城，汉将军郭蒙与齐军联合进攻，大败敌军。太尉周勃取到太原，进入并平定代地，到达马邑，马邑没有攻下，便强行攻破。陈豨的将领赵立据守东原，高祖攻打没有攻下，守城士兵辱骂高祖，高祖大怒，城投降后，辱骂的士兵被斩杀。各县中坚守不投降反寇的，免除3年的租税赋役。春季正月，淮阴侯韩信在长安谋反，被一灭三族。将军柴武在参河斩杀韩王信。高祖回到洛阳，下诏说，代地处在常山以北，与夷狄接壤，赵国从山南管辖他，路途遥远，经常有胡人入侵，难以管理，可以划取山南太原的一部分土地增补给代国，代国的云中以西设置为云中郡，这样代国遭受边患就减少了。王相国通侯2000担官吏可推选可以立为代王的人。燕王卢绾、相国萧何等33人都说，皇子刘恒贤明温良，请立为代王，都城设在晋阳，大赦天下。二月，下诏说非常想减轻赋税，如今县费没有标准，官吏有的多收赋税作为县费，而诸侯王尤其多，百姓为此痛苦，命令诸侯王通侯每年10月朝县，各郡按照人口比例，每人每年63钱作为县费。又说，听说古代帝王没有超过周文王的，霸主没有超过齐桓公的，都是依靠贤人而成名，如今天下贤者的智慧才能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问题在于君主不与他们交往，贤士从何禁用？现在我凭借上天的神灵贤士大夫平定了天下，成为一家，希望长久保持，世世代代祭祀宗庙不断绝。贤人已经与我共同平定了天下，却不与我共同享受安宁利益，可以吗？贤士大夫有愿意追随我的，我能使他们尊贵显赫，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心意。御史大夫周昌下达给相国，相国赞侯萧何下达给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达给郡守，如有美名相称品德显著的人，一定要亲自劝勉，为他准备车马，送到相国府登记其品行，以表年龄，有这样的人而不上报，被发觉后免职，年老有病的人不要送来。三月，梁王彭越谋反，被一灭三族。下诏说，挑选可以担任梁王淮阳王的人。燕王卢绾、相国萧何等请求立皇子刘恢为梁王，皇子刘友为淮阳王，撤销东郡部分土地划给梁国，撤销颍川郡 部分土地划给淮阳国。夏季四月，从洛阳回到长安，命令封地迁到关中的人都免除终身赋税徭役。五月，下诏说越人的风俗喜欢互相攻击，以前秦朝迁徙中原百姓到南方三郡，让他们与百越杂居。适逢天下诛灭秦朝，南海卫赵佗在南方长期治理很有条理，中原百姓因此没有减少，越人互相攻击的风俗大为改善，都依靠他的力量。如今立赵佗为南越王，派陆贾立即授予印绶，赵佗叩头称臣。六月，命令跟随进入蜀汉关中的士族全部免除终身赋税徭役。秋季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高祖询问众将，滕公说袁楚国另引薛公有计谋。高祖召见薛公，分析了英布的形势，高祖认为很好，封薛公千户。夏赵王相国选择可以立为淮南王的人，群臣请求立皇子刘长为王。高祖于是征发上郡、北地、陇西的骑兵、车兵、巴蜀的才官以及中卫的士族三万人作为皇太子的卫队，驻扎在坝上。英布果然如薛公所说，向东进攻，并杀死荆王刘贾，劫持了他的军队，渡过淮河进攻楚国。楚王刘交逃到薛地。高祖赦免天下死罪以下的犯人，都命令从军。征调诸侯的军队，高祖亲自率领攻打英布。十二年冬季十月，高祖在会否击败英布的军队。英布逃走，高祖派其他将领追击。高祖回师，经过沛县，停留下来，在沛公设酒宴，召集所有故人、父老、子弟一起饮酒。挑选沛县儿童120人，教他们唱歌。酒喝到酣畅时，高祖击筑，自己唱道：大风起，西云飞扬，威加海内西归故乡，安得猛士西守四方。让孩子们都跟着学唱。高祖于是起舞，慷慨伤怀，留下几行眼泪，对沛县父老兄弟说：游子思念故乡，我虽然定都关中，万年之后我的魂魄仍然思念沛县。况且我以沛公的身份诛灭暴逆，终于拥有天下，就把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免除百姓赋税徭役，世世代代不用交税服役。沛县父老、大娘、故人每天尽情饮酒欢乐，谈论往事取乐。过了十多天，高祖想离开，沛县父兄执意挽留。高祖说：我的人太多，父兄们供应不起。于是离开。沛县全城的人都到城西进献礼物。高祖留下，设帐饮酒三天。沛县父兄都叩头说：沛县有幸得以免除赋税，封县还没有免除，请陛下哀怜。高祖说：封县是我生长的地方，绝不会忘记。我只是因为封县曾为雍齿的缘故背叛我而投靠魏国。沛县父兄执意请求，才一并免除封县的赋税，与沛县一样。汉军其他将领在洮水南北攻击英布的军队，都大败敌军，在番阳追上并斩杀英布。周勃平定代地，在当城斩杀陈豨。下诏说吴国是古代建立的国家，以前荆王兼有此地，如今他已死没有后代，我想重新立吴王，大家商议合适的人选。长沙王吴臣等说沛侯刘濞厚重，请立为吴王，以拜寿。高祖召见刘濞说：你的相貌有反叛之象。于是拍着他的背说：汉朝以后50年，东南方向有动乱，难道是你吗？然而天下同姓一家，你千万不要反叛。刘濞叩头说：不敢。11月，从淮南回师，路过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12月，下诏说秦皇帝、楚隐王、魏安黎王、齐闵王、赵悼襄王都断绝了后代，分别给秦始皇帝手冢20家、楚、魏、齐各10家，召集魏公子无忌各5家，让他们看守陵墓，免除赋税，不从事其他事务。陈豨的降将说陈豨反叛时，燕王卢绾派人到陈豨那里密谋。高祖派辟阳后沈石奇迎接卢绾，卢绾称病不来。沈石奇说卢绾有反叛的迹象。春季2月，派樊哙、周勃率兵攻打卢绾。下诏说燕王卢绾与我有旧交，爱他如子，听说他与陈豨有密谋，我以为没有，所以派人迎接卢绾。卢绾称病不来，谋反已经明显。燕国的官吏百姓没有罪， 赐给600石以上官吏各一级爵位，与卢绾一起居住。后来离开归顺的赦免也加爵一级，下诏诸侯王商议可以立为燕王的人。长沙王吴臣等请求立皇子刘建为燕王，下诏说南武侯之也是越人的后代，立为南海王。三月，下诏说我立为天子，拥有天下，至今已经12年了，与天下的豪杰贤大夫共同平定天下，共同安定治理，其中有功劳的上等的封为王，次等的封为列侯，下等的赐予食邑，而重臣的亲属有的封为列侯，都让他们自己设置官吏，收取赋税，女子为公主。封为列侯有食邑的都佩戴印绶，赐予大宅地，俸禄2000担的官吏迁居长安，赏赐小宅地。进入蜀汉平定三秦的都世世代代免除赋税，我对天下的贤士功臣可以说没有亏待了。如果有人不义背叛天子，擅自起兵，天下共同讨伐诛杀他，布告天下，使大家明白我的心意。高祖攻打英布时被刘建射中，行军途中生病，病情严重，吕后请来良医，医生入见，高祖问医生，医生说病可以治好，于是高祖辱骂他说，我以平民身份手提3尺剑取得天下，这不是天命吗？命运在天，即使扁鹊又有什么益处？于是不让治病，赐给黄金50斤，让他走了。吕后问道，陛下百年之后潇湘国也死了，谁来代替他？高祖说曹参可以，又问其次，说王陵可以，但有点刚直，陈平可以辅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单独胜任。周勃稳重厚道，但缺少文采，然而安定刘氏的一定是周勃，可以任命为太尉。吕后再问其次，高祖说这以后也不是你能知道的了。卢绾与几千人居住在塞下等候机会，希望高祖病愈，亲自入朝谢罪。夏季4月甲辰日，高祖在长乐宫去世。卢绾听说后就逃亡到匈奴。吕后与沈世奇商议说，各位将领先前和皇帝一样都是平民百姓，后来面向北方称臣，心里常常不服气，现在要侍奉年幼的君主，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灭族，天下就不会安定，因此没有发布丧事。有人听说了这件事，就告诉了郦商。郦商去见沈世奇说，听说皇帝已经去世4天，却不发布丧事，想要诛杀各位将领，如果真是这样，天下就危险了。陈平、灌婴率领10万军队驻守荥阳、樊哙、周勃率领20万军队平定燕、代两地，他们听说皇帝去世，各位将领都要被诛杀，必定会联合军队掉头回来进攻关中，大臣内部叛乱，将领们在外反叛，灭亡就可以翘足等待了。沈世奇进宫报告了这件事，于是在丁未日发布了丧事，大赦天下。5月丙寅日，将高祖安葬在长陵。下葬以后，皇太子和群臣都回到太上皇庙。群臣说，皇帝出身微贱，拨乱反正，平定天下，是汉朝的太祖，功劳最高。于是上尊号称高皇帝。当初高祖不修习文学，但生性明达，喜好谋略，能听取意见，从看门人到庶族，见到他们都像老朋友一样。起初顺应民心，制定了约法3章。天下平定以后，命令萧何整理律令，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制定章程，叔孙通制定礼仪，陆贾撰写新语，又与功臣剖符立誓，用丹书铁器保存在金贵石室中，藏在宗庙里。虽然每天事务繁忙，但规划宏伟长远。赞语说，春秋中晋国史官蔡默说过，陶唐氏衰落以后，他的后代有刘累，学习驯龙，侍奉孔甲，范氏就是他的后代。而大夫范宣子也说，我的祖先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玉龙氏，在商朝是史维氏，在周朝是唐杜氏，晋国主持中原盟会时是范氏。范氏是晋国的士师，鲁文公时逃到秦国，后来又回到晋国，留在秦国的那一支成为刘氏。刘向说，战国时刘氏从秦国被俘到魏国，秦国灭亡，魏国迁到大梁，定居在封地，所以周氏劝雍齿说，封地是从前梁国迁徙来的。因此宋阳高祖说，汉朝皇帝的本系出自唐帝。 下传到周朝，在秦地成为刘氏，经过魏国向东迁徙，于是成为封公。封公大概就是太上皇的父亲。他们迁居的时间短，坟墓在封地的很少。等到高祖即位，设置祠祀官，就有秦、晋、梁、金的巫师世代祭祀天地，接连祭祀，难道不是确实的吗？由此推究，汉朝继承尧的运数，德兴福运已经昌盛，斩蛇显示符照，旗帜崇尚红色，与火德相应，这是自然的应验，得到了天统。